起来读《申命记》的六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九节，《申命记》六章一节起。这是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教训你们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们在所要过去为业的地上遵行，好叫你和你子子孙孙一生敬畏耶和华你的神，谨守他的一切律例、诫命，就是我所吩咐你的，使你的日子得以长久。以色列啊，你要听，要谨守遵行，使你可以在那牛奶与蜜之地得以享福，人数极其增多，正如耶和华你列祖的神所应许你的。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神，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好，感谢神，我们经文就读到这里，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就是我们路上的光，你的话语就是我们生命的粮食。愿神将我们的信心建立在神的话语的根基上面，有根有基。愿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不仅仅是能够明白神的话语，让我们更是有信心、有力量来遵行神的话语去行。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在我们刚才所读的这短短九节经文，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经文。那么，其中从第四节到第九节呢？第四节就是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对不起，我刚才这个耶和华神是独一的主，我这个地方读错了，这个地方我读成了神所独一的神，神是独一的神，但是这里圣经的经文是神是独一的主，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那么从第四节到第九节，这是在以色列人当中被称为释马。释马的意思呢，就是希伯来文听的意思。就这从第四节到第九节，申命记六章四到九节，被称为释马。释马就是希伯来文听的意思。所以这几节经文在以色列人当中可以说是最重要的经文。他们每一个以色列人都要每天都要背诵很多遍，然后在一些聚集的时候，在一些重大场合都会反反复复的来背诵释马，甚至就是当犹太人被关到集中营里面去的时候，他们这个都不能改变，就是哪怕是犹太人被关在集中营里，他们只要在一起聚集，安息日的时候在一起聚集的时候，他们都要有他们当中的这个就是立位人起来，就是来带领他们来读、来背诵释马，也就是申命记六章第四节到第九节，非常重要的经文。那么从第一节到第三节呢，第一节说这是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教训你们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们在所要过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那么在第五章，也就是我们前面几次这个查经当中，第五章我们知道是十诫，十诫摩西给以色列人再一次回顾上帝所颁布的十诫。那么十诫回顾完了之后，第六章就是一个简短的一个总结。那么这就是神所吩咐的诫命、律例、典章， 第一个就是目的是什么呢？好叫你和你子子孙孙一生敬畏耶和华你的神。所以把这些律例典章啊赐给神的百姓，赐给神的儿女，要让神的百姓、神的儿女子子孙孙一生敬畏神。所以敬畏神是非常非常重要。我们今天往往会一想到神就会想到是爱，那么我们也会想到神爱我们，但是神同样是也是要我们去敬畏神，而且是一生敬畏神，不仅是我们这一代，而且是世世代代敬畏神。第一节到第三节重要强调就是要敬畏神当摩西把那些十诫回顾完了之后，告诉以色列人这就是神所颁布的，要敬畏神，而且世世代代敬畏。第四节呢，就是以色列要听神是独一的神是独一的主。这个独一神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上帝是独一的神，上帝把这一个启示是启示给亚伯拉罕，神在万民当中找到一位亚伯拉罕与他立约，然后上帝启示给亚伯拉罕，这是独一神。独一神的信仰是从亚伯拉罕开始的，所以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今天三大独一神的信仰比如说基督教是独一神，我们相信是独一神然后犹太教是独一神，伊斯兰教是独一神，所有相信独一神的信仰都是从亚伯拉罕，神启示给亚伯拉罕，这是独一神。那么除此之外呢，其他的那些异教假神偶像都不是独一神。你看我在我们华人的这个民间信仰传统当中，我们有很多的神管发财的是财神管这个什么打仗的也是什么神管什么，所以各自分工。所以这是人们对地上世界地上的这个王国在天上的一个投射所以这都是其他的异教的一个特点。你包括希腊的文明也是这样，希腊文明他们有很多很多神，然后他们的神的性情就跟这个地上的人的性情没什么差别，也是生活混乱，也是就是脾气暴虐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独一真神，这是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神向亚伯拉罕所启示出来。但是我们要知道，所有对独一真神的信仰当中，唯一基督教信仰是真正正确的，那么犹太教、伊斯兰教都是有谬误、有偏差简单的说，因为犹太教他们是不相信新约，那主耶稣基督亲自说，就是主耶稣道成来的世上，主耶稣亲口说没有人认识父，人看到了他，人看到了主耶稣，人才能认识父，因为子与父本为一。但是犹太教呢，他们不相信主耶稣，不相信新约，所以他们只是从旧约当中来认识神，结果永远就是模糊不清，认不清楚，因为耶稣说没有人能够认识父除非靠着他。那么伊斯兰教呢他是在旧约新约的基础上，伊斯兰教加了很多他自己的东西就是所谓的先知穆罕默德，有很多穆罕默德的教训又加进来了，形成他们自己的一本经书叫古兰经。所以他们就在神的话语上面又添加了人的教训，所以会导致各种偏差和谬误。那么他们对独一真神的信仰也是完全没有，他们不是透过耶稣来认识上帝，他们透过他们的这个穆罕默德所写下的一些这些字句来认识独一神。虽然他们也是敬拜独一神但是他们对独一神的认识是完全错误。那么只有基督教信仰才是真正敬拜独一真神的正确信仰所以这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要非常清楚的一点。但是我们也知道也不要说一些很不正确的话就是有人说伊斯兰拜的是魔鬼这种话是非常不正确的。 我们作为基督徒要非常小心的说啊，今天甚至有很多知名的传道人、知名的布道人就公开的言论这样讲，说穆斯林拜的是魔鬼，这讲这样的话要非常的注意哈。我们只能说犹太教、伊斯兰他们对独一真神的信仰有谬误、有偏差，因为他们不是透过耶稣来认识上帝的啊。犹太教也是这样，他们不相信新约，不透过耶稣来认识上帝。伊斯兰教也是这样，他们加上了很多仁义的东西，就是穆罕默德的一些写的一些东西来认识上帝，也是有偏差啊，一个是不够，一个是加添，所以只能说他们对独一真神上帝的信仰是有偏差，是有谬误。但是如果说他们拜的是魔鬼，这句话可以说是非常不正确的啊。好，我们在这独一神等一下我们会更多的强调，因为这是我们基督教信仰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我们是信独一神的。那信独一神到底意味着什么啊？我们有时候很少去思想。然后呢，接下来就谈到对待这个独一的神，他既然是独一的神，那他就必然是我们独一的主啊，这个概念我们一定要清楚，独一的神就必然是我们人独一的主啊，因为人是被造的，人是被独一的神所造，所以人只能有一个主，独一的主，所以独一的神就是独一的主。我们真正认识独一的神，我们就要放弃我们其他的主人啊，我们只能有一个主人，就是独一的神。然后对待这个独一的主人、独一的神，我们人应该有怎样的一个态度？尽心、尽意、尽力啊，尽心、尽信、尽意。那么在新约的时候啊，也提到要尽力，然后在路加福音还说到了两个字，要尽智，智力的智啊。我们常常说到是尽心、尽信、尽意、尽力，那么在马可福音十二章三十三节啊，马可福音十二章三十三节。这里还有两个字，尽智，智力的智啊，这个有时候是我们不容易被我们忽略的啊。但是当然了，这尽心尽意尽力啊，包括这个尽智，他们的这个意思都是啊有非常相似的地方，当然有各自侧重点的不同，所以才要用这么多词来表达。对待独一神，所有的人都有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责任，就是要尽心尽意尽力去爱他。那么体现在什么方面呢？第一就是要听啊，所以为什么第四节到第九节这个被称为四马，四马这个词希伯来文就是听。对待上帝最重要的就是上帝讲话要听，要听，而且非常非常重要，要存在心里，存在心里仔细思想。那么今天很显然对上帝的话有兴趣的人是很少的啊，看来我们今天晚上我们就知道了但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要知道，作为我们信靠神的人要知道，所谓尽心尽意尽力爱神，那么最大的第一件事情，你要听神的话，你要渴慕神的话，你要宝贵神的话。如果连这个你都没有，那就不要谈什么尽心尽意尽力爱神了。今天不仅是世人不在乎圣经，就是包括很多很多基督徒也不在乎圣经啊，就觉得圣经没有必要再去读它了，几千年前的东西，然后圣经的所启示出来的一些关于神的一些启示好像也不值一提啊，只要我在这个世界上做一个合法公民好像就可以了啊，不需要去读圣经。现在这种观念甚至包括很多基督徒都是这样的啊。那么今天就是当然很多的教会，很多的牧者因为要顺应这个潮流嘛，大家对圣经兴趣越来越少，所以呢用在神话语上面的时间也就会越来越少啊。很多的这个教会啊，很多的牧者更多的是谈啊圣经之外的东西啊，谈政治啊，谈这个世界局势啊，谈经济啊，谈很多很多， 然后真正讲到的时间会越来越少。那么我就是我记得有一个姊妹啊，她也是我们教会，后来离开一段时间，后来偶尔回来哈，然后后来离开我们教会这段时间，她去到当地的一个教会，然后她那个时候才知道，哦，原来有些教会是根本不看圣经的，根本不读圣经的。他才知道，哦，原来还有这样的现象，然后才想起来，哦，以前在我们教会就是每一次要罗列很多很多经文啊，每一个主日罗列很多人要去读。他说他觉得天下教会好像都是这样，后来他才发现，哦，原来很多很多教会已经不是这样。然后今天在绝大多数很多很多教会啊，不能说绝大多数，但是有相当一部分教会啊，都会说这个讲道的时间呢，啊，不能太长啊，会众会疲劳啊，然后要大家心里关心的一些事情呢，特别在意的一些事情呢，要予以关注。但是这是今天的一个现实，我们往往看很多很多东西比神的话更重要。但是当我们来看生命记六章四到九节的时候啊，这就是上帝对人说最最重要的话了，最最重要的话就是你要听啊，要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啊，独一的主，独一的神。所以第一件事情最重要就是要听，那么听了以后呢，就是要谨守遵行啊，不能光听啊。所以以前我不是总在说嘛，有个老牧师跟我讲，就是华人啊，不是这亚洲基督徒，他给他分成三类。当然了，这个老牧师他也是他自己的一些看法啊，也不是好像很严肃啊，很怎么样，但是也是跟我开玩笑啊这样的一个态度。他说亚洲基督徒分三类，一个就是像韩国基督徒那样，他们是 prayer， 总在祷告。然后呢，日本的基督徒呢是 doer， 就做事啊，做事啊，一定要就是要强调要做。那么后来我就说，哎，那中国基督徒怎样的？他说你们中国基督徒啊是 thinker， 哎呀，想的很多啊 ，thinker， 哎呀，很有思想，非常有思想。哎呀，我刚才听到这句话，我刚开始听这句话，我心里还蛮高兴的。你看，哎，我们中国人有思想啊，我们最聪明。后来其实啊，我们看神的心意啊，你既不要去做什么 thinker， 你也不要去仅仅做什么 prayer， 你也不要仅仅做什么 doer， 就是。你首先你要听，存在心里，你要想，但最重要的你还是要行，啊，行就是。但是今天的人呢，往往总喜欢偏重在某一个方面。有些人就喜欢听，听就完事儿了，什么都没有了，没有下文了，啊，就是去，好像像于在做一种智力游戏一样，啊，把圣经知识当做一种智力游戏，啊，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很多。智商很高的人，他们对世界上很多的知识最后都失去了兴趣，他觉得哎呀，其他的知识好像无法挑战他们的智商，结果他们都去研究神学去了啊。这个世界上有一些这样的人，但是这完全不是神的心意啊。就包括以前教会当中也有讨论很多很多就是很玄妙的事情啊，比如说一个针尖上有几个天使啊，或者是就是很多很玄妙玄而又玄的东西，这种毫无意义的事情啊，然后把神的话语当中拼命去探索各种各种奥秘。但是其中这种现象其实说个实在话很普遍，今天很多的异端，很多的这种啊，他们就用这种方式来吸引人啊，吸引很多自认为自己很聪明的人啊，就是告诉他，哎，圣经中的一些奥秘，哎，你没有想到吧？啊，圣经中一个隐含的意思，所以就有人，啊，把就自己啊，他们那个其实是异端了，他们出自己的圣经，叫所谓恢复本，啊，或者叫所谓打开的圣经，啊，就说你们看到的圣经，那都是没有打开的，我们的圣经才是真正恢复了，就是恢复圣经原来的意思，然后或者是打开了。啊，你看他们有很多新鲜的词语，啊，神的计划，这个神经轮，神这个呵呵，看上去好像非常奥妙的一些事情，啊， 就藏在圣经当中的字里行间，然后他把你一点点解开，哇，非常非常吸引人。但是呢，这其实是很可怕的倾向，它满足很多人这种看起来好像是求知欲啊，其实是也是一种逃避责任的态度，就把它当做一种智力游戏或者一种炫耀啊，就是我比别人的懂得更多。那最重要的要谨守遵行，你知道那么多神的奥秘，有哪些事情是跟你每天的生活有关的，哪些事情你可以遵行呢？那么还有一些人就是只是做啊，就不要去读圣经，不要去想啊神的心意啊，就是知识太多啊让人骄傲，圣经有这样的话吧，知识太多让人骄傲，所以不要去想，就只要做。那么这个就也是非常啊危险的。所以我们看到今天这个世界很多很多啊基督徒因为对神的不认识或者对圣经话语的这种漠视，带着一腔热情去做啊，结果做出来很多很多很荒谬的事情或者很错谬的事情，明显不合神心意的事情。所以申命记六章四到九节非常重要，四嘛会告诉我们敬畏神，要听神的话啊，永远不要把神的话当作好像不重要的事情。第二呢，听了以后呢存在心里，要思想，然后还要遵行，谨守遵行。所谓谨守就是你要很认真很认真的去遵行啊。所以上帝的话你如果不是认真的听仔细的想，你没有办法做到谨守的，你没有办法做到谨守。所以你像摩西去领受神告诉他怎样造会幕啊，用什么样的材料，非常明确非常详细，尺寸啊材料啊颜色啊定得非常的具体，但是摩西完全的非常非常的熟悉，一点都不能错，然后到山下来才能告诉以色列人怎样造会幕啊，包括神给他啊很多律例典章都是这样。所以你只有认真的听存在心里，你才可以认真的去行，要谨守遵行。前面我们经文当中要谨守，就是你要很认真的去行啊，不是你认为啊这是好事儿，神喜悦，哎我就去做，你要很认真的想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啊，求神给我们有这样的智慧。所以司伯真讲一句话，什么是顺服呢？就是顺服神。什么是顺服？顺服就是精确啊，精确。顺服不仅仅是一个态度，今天我们讲顺服往往强调的就是态度啊，我丢弃我自己的意思，我愿意顺服神的意思。我们谈顺服谈到这里就结束了，但司伯真说不仅仅是你要有这个顺服的态度，接下来你要精确的顺服啊，神要吩咐的一点都不能少，但是一点也不能多。首先对神的吩咐你要非常清楚啊，其实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当中的谨守遵行，就是这个意思。不仅仅是遵行，要谨守，很认真的去遵行啊。好，我们来先看，就是敬畏神。敬畏神首先当然表现在就是要听神的话了。你说我今天很多人都说啊，我敬畏神，但是你不听神的话啊，或者你不在意神的话，那你就根本没有真正的敬畏神啊。所以在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当中，申命记六章第二节，好叫你和你的子子孙孙一生敬畏耶和华你的神，谨守他的一切律例诫命，就是我所吩咐你的，使你的日子得以长久。第三节紧接着就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要谨守遵行。所以前面谈到敬畏神，而且世世代代敬畏，一生敬畏，接下来马上就说要听。所以敬畏神的第一个反应，第一个重要，你要听神的话啊，你不是说我口上敬畏神就行了，你要听神的话，你要渴慕神的话，你要非常爱慕神的话，就像大卫说他爱慕神的话，就像鹿渴慕溪水一样。 然后呢，接下来就是要谨守。谨守我们刚才说了，就是认真，你要很认真，很认真的听，很认真的想。然后当你要去遵行的时候，你要很认真啊。然后遵行，这个遵行是主动的意思。我们看到神的诫命呢，我们往往会从被动的方面来考虑，就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是吧？啊，不可贪婪，不可偷盗，啊，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不可撒谎。我们往往想不可，我们往往从被动的方式。但是遵行其实更多的含义就是我们要主动的去遵行。你要主动，你说我要怎样，我要怎样。所以主耶稣就把这个律法的总纲就总结为两条，第一个就是要爱神，那么这就是主动的，没有说你不要怎样，而是说你要怎样，你要就爱神。那么第二条就是其次也相仿，就是爱人。爱人也不是说你不要怎样，也是说你要怎样，你要去爱人。所以我们要更多的从主动的方面去思想，我怎样按神的心意去主动的去做，去主动的去行，当然是谨守去做的，啊，不是想怎么做就怎么做，而是非常认真谨守的主动的去做。然后定睛于神，我们也知道这个时候以色列人就要进入迦南了，进入流奶与蜜之地了。越在这个时候，摩西啊，神感动摩西，越是要提醒以色列人世世代代敬畏神。所以这其实是很值得我们思想的，就是马上以色列人就要离开旷野了，而那个时候也没有在埃及为奴了，马上要过好日子了，对不对？啊，流奶与蜜的好日子了。那么这个时候神就借着摩西的口提醒以色列人，不要忘了世世代代要敬畏神啊，你和你的子孙世世代代要敬畏神，而且要听神的话。这个所以神的话呀绝对不是一个工具。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啊，我现在听神的话，我现在遵行神的话，达到我的目的了，进入迦南了，那么这个神的话对我来说就没用了，反正我已经进了迦南了，对不对？我前面遵行神的话啊，就是为了进迦南，我现在已经进了迦南了，那神的话是不是对我就没有用了呢？不是这样的，哪怕你进了迦南，你还是要听遵行神的话啊。其实今天很多的时候啊，我们无论是有意或者无意，不仅仅是把神的话，甚至把神都当作一个好像我暂时需要的啊，我一旦达到我的目的了，我就不需要神了，我也不需要神的话了，那这是非常非常错误。所以神特别提醒以色列人，进了迦南之后越发要警醒，要定睛在神那里，要敬畏神，越发要这样，而不仅仅是在旷野要信靠神依靠神，不仅仅是在埃及地要昼夜呼唤神的拯救，不仅仅是这样。哪怕你去了牛奶与蜜之地，然后接下来的经文我们会看到，在那里水井也有了，房子也有了，葡萄园也有了，什么都有了，越是在这种时候你越是要定睛在神那里啊，千万不要忘记神的话，不要不敬畏神。然后呢，敬畏神就是一生敬畏神啊，不是某一个时刻啊，而是不仅是我们这一代，而且要子子孙孙一生敬畏神啊。接下来就是说啊，以色列，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神是独一的神，独一的主。我们刚才一开始就说，我们基督教信仰信的是独一真神，独一真神就是他与一切都不一样啊，这是我们可以独一真神非常非常丰富的含义啊。但是我们啊在这里只是提说几点，第一个就是他与一切都不一样，他是独一的，所以他是唯一。那么呢，首先要看到他的不同，他与一切都不一样，就是我们不能用一切神之外的这种形象就套在神身上。比如说以色列人在这个西乃山下在造一个金牛犊，他们就说啊，神估计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他们造一个金牛犊来代表神的形象，他们用一个被造物神之外的一个物来思想神，所以这是非常错误的。 那么神是独一神，他与一切都不一样，与上帝之外的一切都不一样。这最重要的告诉我们什么呢？神跟人不一样，神跟人不一样。在我们这个宗教基督教信仰教会历史上，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宗教改革啊。弟兄姊妹都知道，就马丁路德他离开这个罗马天主教会，他罗马天主教会已经严重的背离圣经了，已经是走在人的这个传统里面去了。所以马丁路德就说，教会一定要回到圣经啊，唯独圣经一定要回到圣经。后来马丁路德就要离开罗马天主教会，当时就是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事件。当时就开始就是有罗马天主教会里面他们有主教，有他们的神学家就来找到马丁路德来辩论啊，来辩论，就说你为什么说我们的有错谬啊，怎样。他们有很多次的辩论，那么其中有一次最著名的辩论，就是罗马天主教里面一个红衣主教叫什么名字我忘了，但是那一次就是最后一次辩论了啊，就是罗马天主教估计他们派出最好的神学家。结果马丁路德辩论呢，最后马丁路德最后就说一句话，就说你头脑中的上帝啊太像一个人了，就是说那个罗马天主教皇，就是你不是罗马天主教教皇派过来的一个红衣主教，就是你头脑中的上帝太像人，但是上帝不像人。其实这句话非常非常重要，这在宗教改革历史上很重要的一句话。为什么罗马天主教最后远离圣经呢？因为如果我们看今天罗马天主教他们那些教训遗传，很多人的想象，人的东西，人认为好的他就认为上帝也认为好啊，就是人看什么是善的，他就认为上帝看这个也是善的，他就把很多人自己的一些观念，人的喜好，人的判断就投射在神的身上，觉得神一定也是这样看的，神一定也是这样看的。所以这就是忘记了神的独一性，神与一切都不一样，神跟人不一样。其实圣经反复启示出这一点，上帝无论在旧约在新约反复启示这一点，就是上帝他不需要人做参谋，对吧？上帝做事不需要人能够认同，甚至都不需要人可以理解啊。你像约伯与上帝之间的辩论啊，你像这个很多很多，你包括连摩西都有无法理解上帝的时候啊，以色列人都有无法理解上帝的时候，就是上帝反复说他不需要谋士的，他与世人是迥然不同的。你包括在新约也是，就是主耶稣基督没有人能够完全理解他，没有人能够完全认同主耶稣的所作所为。你若是神的儿子啊，你就应该如何如何，但是主耶稣就偏不那样去做。所以这是神的独一性，我们第一个我们特别要知道，我们不要把我们自己的喜好投注在上帝的身上，觉得我们认为好上帝也认为好，我们认为不好上帝也认为不好，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圣经让我们查验何为神纯全善良和喜悦的旨意，就是让我们的心意更新变化越来越接近神，而不是我们认为神的心意就是我们的心意，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查验什么呢？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就是查验什么是神看为好的，不是说我们看为好的。我们看为好的东西神不一定看为好，我们看为不好的东西神不一定看为不好啊。那圣经中这样的例子就太多，对吧？你像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啊，耶稣两边那两个强盗，这世人看肯定是不好的啊，世人定他们死罪，但是在耶稣看有一个就是好的，有一个就是不好。所以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就是我们无限的要去接近神，要去明白神的心意，而不是想当然像罗马天主教所犯过的那些错误，想当然认为我们的心意跟神一样，很多时候是不一样。所以上帝是独一的神，第一个就是我们要知道他的不同，他跟一切都不同，尤其他跟人不同。 然后第二个就是独一神。独一神什么意思呢？就是自有拥有。那自有拥有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它是自存的，自存也就意味着自足，是上帝是自我满足的，上帝不需要依靠什么，上帝不需要依赖什么。这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对神的认识。那么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任何人都需要依赖，任何东西都需要依靠的一个世界当中，所以我们不知不觉就认为上帝需要我。简单的说，比如说我们人活着，我一定有依靠，有依赖，对吧？我依赖阳光，我依赖空气，我依赖这个食物。这个世界上任何的花花草草，任何的飞鸟鱼虫，它都有依赖，它都有需要。它如果拿掉了它的依赖和需要，它就很孤独，它就存不下去了，它就不存在，它就灭亡。然后我们受这样的，我们生活在这样的一个被造的世界当中，我们不知不觉也认为，我们说实话，我们很难理解什么叫自存、独一这种概念，我们很难理解，因为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是独一的，它独立的，它不能存在，它独立就它一样东西。你比如一个正，叫什么？一个正离子，它一定要有一个负离子，啊，或者一个什么，总是这样。但神不是这样，神它是独一，它是自存。其实讲的这么好像玄，其实一点都不玄，其实很简单，简单就是一句话，不是上帝需要我们，是我们需要上帝，就是这样。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不知不觉我们都觉得，哎呀，上帝需要我，哎，因为上帝是爱嘛，爱就一定要有对象，对不对？如果这个爱没有对象，那上帝就很孤独，因为上帝就是爱，圣经说神就是爱。那么爱一定有双方的，爱一定有双方的。你爱如果只有一方，那这个爱就不叫爱了。爱有一个发出者，爱有一个接收者。那谁是接收者呢？那就是我们人呐、啊，那就是我们人。所以我们人就很重要。那如果我们人不接受上帝的爱，那上帝就很孤独，上帝就很痛苦，上帝就在那里总是在敲门，总是在敲门，我们就不开，结果上帝就一直站在外面在淋雨。今天说出来这种，其实这种观念很多人不知不觉就有。那这种观念是从这个地上来，因为我们地上所看到的一切确实就是这样的，都是相互依存，相互需要啊，没有独立存在。但是上帝是独一的，上帝不需要人，上帝是爱，但是他是三位一体的上帝，圣父、圣子、圣灵，圣父爱圣子，圣子爱圣父，圣灵爱圣子，圣灵爱圣父，三位一体的神，他的爱在爱中满足了，上帝在上帝自己的爱中满足。那么人之所以成为神爱的对象，是圣父、圣子之间的爱满意。所以圣经就是流淌在人身上。其实圣经讲得非常清楚，神爱什么？爱我们，因为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在圣子里面，上帝爱我们。所以耶稣也说，耶稣愿神爱我们啊，或者我们得到的那个喜乐，就是他从父那里所得到的喜乐也存在我们的心里。所以上帝爱什么人呢？爱在基督里的人，爱在基督里的人，不在基督里的人在灭亡里面。那么有人这样说啊，那上帝只爱一部分人啊，不爱一部分人。那圣经不是说上帝爱万人吗？不愿一人沉沦吗？那么总上帝爱万人不愿意沉沦，就是告诉人怎样可以得到这样的爱呢？信耶稣，连于基督。我想一个简单的例子哈，就是当这样的类似的例子很多了。但是以前就是我在 NNU 的时候啊，我们刚去 NNU， 就是那有基督徒啊，有牧师啊，就是请留学生，中国留学生去吃饭，到他们家吃饭，然后他准备得很辛苦啊 ，BBQ， 让我们中国留学生过去吃。后来有个小伙子吃了以后呢，不是一次两次了，很多次了， 有个小伙子吃了以后就说，哎呀，就是留一生去嘛，都是白吃白喝的，都是白吃白喝。小伙子去就说，哎呀，你看我们去了，你看我们如果不去，这个请客的这个老教授他多么孤独啊，你看他又退休了，他一个人在家里没什么事，哎，我们这些人去了，哎，他也得到了成就感，也满足啊，对不对？他做的虽然很辛苦，但是我们去，哎，他也收获了这个一些收获啊什么的。后来我听了这个话，后来我晚上就早去跟他谈，我说你不能这样想，你不能这样想，你是接受了啊人家的这种爱，但是你绝不能说你从他那里得到了满足，你不能说他从你这里得到了满足。但是对于人呢，我们不应该有这样的态度，但是我们人确实是互相需要、互相依赖，但是我们千万不要把这样的态度放到神那里去。所以今天很多的时候，就是有人觉得，哎呀，我来教会是给上帝面子啊，或者我来教会是给某某弟兄面子，某某弟兄给我打电话了，或者某某弟兄邀请我了，哎呀，我去下教会给面子。这种思想是非常危险，这种思想是不认识神。那很多的时候，我们教会不知不觉当中也在助长这种思想啊，其实就是神是独一神，不是神需要我们，不是神需要我们。当然很多我们的时候，我们是要传福音，对不对？我们要巴不得人都信主，但是这就是我们要特别强调，要谨守遵行，要始终思想耶稣，始终思想耶稣。我相信全世界不会有任何一个人爱人或者想挽救人的灵魂这个迫切的程度超过耶稣，不会有任何一个人，耶稣想拯救人的灵魂的这种迫切的心超过任何人。但是耶稣也有拒绝人的时候，耶稣永远不要让人对上帝有一个错觉。这个错觉是什么呢？就是上帝需要你，或者说上帝一直在那里等你啊，你不到上帝这里来，上帝很难受很痛苦。耶稣永远不会给人传递这样的一个信息，耶稣传递的信息是什么？你不到上帝那里去你很痛苦，你需要上帝。这个世界上的一切东西无法让你满足，只会让你干渴，你只有到上帝那里去你才能满足。这是耶稣始终传递的信息啊。所以因为神是独一的神，神是自存自足的。那么说到神的独一呢，还有一个特点，神的纯一。什么叫纯一？就上帝是他是一位，他是一致的。今天很多时候我也听到有人讲这样，上帝在旧约啊是一个残暴的上帝，在新约耶稣是个爱的上帝，觉得上帝好像一会是这样，一会是那样，或者上帝好像变了。我甚至听到一个我很尊敬的一个年长的基督徒啊，就是他看了一个小笑话，一个基督徒的笑话，他觉得很有意思，他讲给我听啊。他就说有一个小女孩来读圣经，她读到旧约啊，觉得旧约的上帝很可怕，然后读到新约，又看到新约的上帝耶稣，哇，真是很有爱。然后他就问他的父亲，就说，哎，上帝为什么在旧约和新约不一样呢？结果他父亲就回答这个小女孩说什么呢？因为上帝在旧约的时候上帝还不是基督徒啊，上帝在新约上帝成了基督徒。后来那个老弟兄跟我讲这个话，他当然觉得很有意思啊，很有意思，觉得很巧妙，这个笑话编得很巧妙，但他绝对不是带着一个否定和贬低的意思。哎，他是讲这个希望，哎，我跟他有一种某种共鸣啊，比较认可这个笑话。其实后来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非常错谬的思想，但是今天是非常流行，非常流行。即便是这个我非常尊重的老弟兄，他都不知不觉有这种思想，就是旧约的上帝是怎样怎样，新约的上帝怎样怎样，反正就是不一样。其实圣经从来没有这样讲，上帝是独一的，他也是纯一的，他是纯一，他不是精神分裂，他不是一下这样子一下那样子，不是的。上帝的威严公义里面有上帝的慈爱，上帝的慈爱里面有上帝的威严和公义。 都有。我们为什么觉得上帝一下这样一下那样？因为是我们没有那样的智慧，我们要求神给我们那样的智慧，求圣灵给我们这样的光照，让我们从上帝的这种公义圣洁里面看到上帝的爱，让我们从上帝的爱当中看到上帝的圣洁和公义。但是绝对不是上帝是一下这样一下那样。所以上帝是独一，也就表示上帝是纯一的，纯一。所以今天这种思想其实就是错谬的思想很流行，就总是上帝在变化，上帝在变化甚至加上一些先天世界所谓的进化论的思想，连上帝都在进化。所以这都是魔鬼撒旦的谎言啊，这都是对独一神的一个极大的亵渎，这也是对圣经中的独一神一个不认识造成的，当然也给魔鬼撒旦留地步了。那么独一神也意味着上帝是不被外界所改变和影响，那我们就今天不讨论太多。那么对独一神最大的冒犯就是拜偶像了，对独一神最大冒犯就是把别的东西当神就是拜偶像。那么尤其是你用一些形象来代替神，那么所有的形象，人手所造的，头脑中所想的，包括你现实世界所看到的，你用这些形象代替神，就是对上帝极大的亵渎因为上帝与这一切都不一样，你用这些来代替神，对上帝极大的亵渎。然后呢，你只要我们为什么，我们想，我人为什么总要找个形象来代替神呢？因为这其实就表达了某种诉求，而你这种诉求就已经导致你会从这个形象当中收获到错误的信息，不代表上帝。简单的说，以色列人为什么要造金牛犊？因为牛在埃及是重要的生产工具，牛能耕地，牛能带来丰收，牛代表了生产力，所以他们就用牛的形象来代替上帝，然后他们就去拜这个偶像。那拜这个偶像，他们就从这个偶像当中看到了一个错误的上帝，觉得这个上帝一定就是会给我带来丰收的这个上帝就像牛一样，有很大的力气，可以给我带来丰收。牛是为我服务的嘛，我在那里赶牛，牛来耕地嘛。所以就不知不觉不中把这种形象就放在上帝那里，然后就去想，哦，上帝就是这样。所以人为什么总是要造偶像，造偶像呢？就是期望上帝是这个样子，然后就找一个这个样子来代表上帝。所以偶像最大的威点就是传递对于上帝错误的认识给到人你看到上帝是一个和蔼可亲的样子你就想上帝一定是我心中想的这个样子所以你像我们基督教新教这一点很好，我们十字架上是没有形象的但是你看天主教他们的十字架上是有形象，所以很多人就把耶稣要想成一个什么样子，一个什么样子，所以这都是对上帝极大的一个误解。当你把耶稣想成一个某一个样子，然后你按这个样子做成一个像的时候，你的审美你的价值判断你都已经有很大的这个谬误和偏差在里面了。那么对于独一神人的责任就是要尽心尽意尽力去爱他，他是独一的，他是我们的主，那我们怎么样对待他？就是要爱，就是要爱，然后尽心诚实就圣经说不要口上赞美神，心却远离神。尽心第一个诚实，第二个就是热烈，你对上帝的爱要热烈，要狂热。你像那个陈恩帆牧师Francis 写本书《疯狂的爱》，是不是 Crazy Love？ 你对上帝的爱就是这样狂热的，你狂热的爱，你才能抛弃一切所有跟从他。你所以保罗说，人们说保罗是癫狂了，对不对？你甚至说耶稣都是癫狂了，就是他们对上帝的爱，耶稣对天父的爱，是一种狂热的爱，这就叫尽心这就叫尽心，极其热烈的一种爱。然后这是至高的爱，就你爱上帝超过一切，所以耶稣说我们要爱耶稣超过这地上的一切，甚至超过我们的亲人，这个亲人甚至包括我们的儿女， 包括我们的妻子，包括我们的父母。这叫尽心啊，尽性，就是啊，我们的灵魂呐、啊，怎样尽意？尽意其实有用到我们的理智和头脑啊，我们不是愚昧的爱啊。所以在这个我们刚才说到，在那个马可福音12:33，这里说的是尽智啊，他用智力的智来代替那个意那个字啊，所以我们是用到我们的头脑，因为我们的头脑我们的理性也是神给的，所以这就是保罗说我们真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我们真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我们信他，然后我们知道，我们怎么知道呢？用到我们的理性和头脑，我们要用尽我们的理性和头脑来爱上帝。我们不是愚昧的，不是盲从的，不是不知道我们所信的上帝是怎样的上帝，就是愚昧的去拜他，不是这样的。尽力用尽我们一切的力量，当然也用尽我们一切所有的。最后谈到信仰的实践，思想神的话，听上帝的话，存在心里，殷勤教训儿女，殷勤教训儿女。然后在日常生活当中，无论在家里，在行路，躺下起来，都要谈论，就是口里总要谈论神的话。当然我们知道口里怎么样谈论呢？一定是心里充满的，口里再说出来，心里充满，口里再说出来。所以我在这里我又想重复那个加西瓦弟兄不是遭车祸吗？躺在医院里面啊，浑身是血，然后这个印度姊妹妈妈就看他，加西瓦弟兄还安慰妈妈，就说：“哎呀 ，God is good， always， 啊，就是 all the time， OK。”后来就是我们作为很多弟兄姊妹听，尤其是像印族啊，印族富山弟兄听这样的话，觉得哎呀，还小孩子嘛，总是这样讲了，随口一说了，啊，这个不稀奇不奇怪。但是，我们怎么样才能无论在路上躺下起来，口里都讲神的话呢？一定是心里充满了，一定是心里充满了，你才能讲得出来。所以，就是有些人他可能读一辈子圣经，一辈子去教会，当他出车祸撞得浑身是血躺在病床上，他不一定能够随口说一句 God is good all the time， 他不一定随口说得出来。真的不要小看这些很小的事情。所以我真的被这件事情很感动。后来富山弟兄和印族姊妹都有点不理解，这有什么稀奇的，这有什么奇怪的，个小孩子嘛，随口一说嘛。其实这里就是说，如果我们真的在家里在路上躺下起来随口一说，都能说出这样的话，那你就是尽心尽意尽力爱神了。现在我们的问题是随口说不出来，因为我们心里没有装，心里没有充满这些东西。然后呢，当然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呢，我们对孩子是有深刻的影响，是有深刻的影响。所以前面是殷勤，殷勤教训，殷勤就是我记得我们在查彼得前书的时候讲殷勤哈，讲很多，就是不灰心的，就是反复的。那么有人说这个原文的意思有磨刀啊，有磨刀，就是刀钝了就要磨啊，反复磨的。然后记在手上做记号，戴上耳上为经文，就是管我们的行为，手啊脚啊，管我们的行为，记在额上，管我们的头脑啊，都要被这些神的话来约束，来管，来带领，写在我们的房屋的门框上，并我们的城楼上啊，城门上。就是不仅我们看到，别人也要看得到啊。所以基督徒的身份是没有办法隐藏的，就是你要知道别人，我们应该让别人看到啊，我们是一个顺从神话语的人啊。这就写到外面，写到你房屋门口，别人一看，哦，这是基督徒之家啊，这一家人是信神的啊。好，这就是我们今天啊对这个经文的一些思想啊。最后有两个问题，我们弟兄姊妹在等一下的分享讨论上可以彼此讨论。第一个就是列王记下17:41，这里写到一些人，如此这些民又惧怕耶和华，又侍奉他们的偶像，他们子子孙孙也都照样行，效法他们的祖宗直到今日。所以我们刚才 强调很多，上帝是独一神。独一神意味着什么呢？就你只能拜他，你只能信他，你只有一个主。但是在列王记下这里却说，有些人是怎样来敬拜这个独一神呢？他也怕，他也敬畏这个独一神，但是他又侍奉偶像，他两样都来啊。对，圣经中有一些这样的人，所以我们来列举一下，今天有没有这样的一些有没有这样的类似的事情，就是既敬拜神又侍奉偶像，或者看上去是在敬拜神，实际是在敬拜偶像。今天有没有一些这样的一些现象啊，或者一些错谬的信仰观念，就像当年那些又惧怕神又侍奉偶像那些人一样。第二个就是我们可以讨论一下哈，就是当然神按他的心意行事了，但是我们可以求神给我们有这样的光照，我们也可以思想，那神为什么不让摩西在以色列人当中创办神学院呢？创办这个学校来教育孩子？神为什么就是让这个信仰的责任都要父母来担？我们也后来知道，你像今天的以色列人当中，你包括后来以色列，他们一直都有宗教学校，他们一直都有包括小孩子也五岁就开始背摩西五经，都是在学校里面，他们一直教。所以你像那个保罗是吧，从小在加玛利叶手下受教，他有这样的形式，就是宗教学校啊，这种小孩子的学校他有。但是我们看生命记六章四到九节，神却没有让摩西说你在你们以色列人当中去办这种宗教学校，然后孩子放到宗教学校去培养，神却没有这样讲，神却说你的父母要殷勤教训孩子。我们可以思想讨论一下。当然我也不是说反对今天都不要办这个基督教学校什么神学院，我不是反对但是我们可以去思想，就是哪些是真正最重要或者最必要的好，我们今天这个分享就到这里。接下来弟兄姊妹可以围绕今天的经文，就生命记六章一到九节包括这两个问题，可以大家彼此来分享讨论。
好，我们今天的这个分享的题目，从列王记下十七章四十一节经文是：如此，这些民又惧怕耶和华，又侍奉他们的偶像，他们子子孙孙也都照样行，效法他们的祖宗，直到今日。那么第一题，列举现今基督徒中流行一些既看似敬拜神又实则侍奉偶像的错谬的信仰观念。我们今天分享的是天主教对圣人的崇拜，比如说我们在一些天主教的医院看到一些雕像，是圣人的雕像，他们认为这些圣人掌管医治的大能包括对玛利亚的崇拜，他们认为求玛利亚比求主耶稣更有效，这些都是拜偶像。还有成功神学看似崇拜神，事实上是为了得财富、得利益的增加，实际上是崇拜的还是这地上的财富。我们看到还有在教会的经营当中、运营当中，把收取奉献款项的多少和受洗的人头特别的强调，把教会的各项指标看成目标，而不是带领灵魂得救来敬拜主为目标，这也是看似敬拜神，实则崇拜偶像。我们也看到说列王记的以色列民暗中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他们是在暗处暗中建丘坛，而公开的场合仍然是在圣殿里敬拜实际上他们在暗中却是拜偶像的。所以我们看见很多的时候基督徒把信仰仪式化、格式化，在公开的场合敬拜神，暗中却在建各样的丘坛他们只在聚会当中来敬拜神，其他的时间在生活当中却是任意妄为，随从自己的私意而行。我们看见 神把信仰的责任交给父母。那么基督徒，很多的基督徒只做礼拜天的基督徒，而在其他的时间却与外邦人无异，所以就导致孩子领受这个信仰的传承。今天的基督徒是要成为，我们今天做基督徒是成为了新造的人，我们要在意看重神的旨意，看重我们生命的更新。我们被造不是仅仅为了得救，而是为了荣耀神的圣名所以我们应当有一个以神为本的信仰，而不是以人为本的信仰。以人为本的信仰当中总是有拜偶像的这样的隐藏。所以我们当尽心尽力尽性爱神，我们在爱神的过程中也才知道我们是如此的自我中心我们才能够在爱神的人生当中把信仰传递给孩子。我们今天说到不仅仅有礼拜天的基督徒，更严重的还有所谓的 CEO 的基督徒，就是指在Christmas 圣诞节和 Easter 复活节 only 来教会的基督徒其他的时间与外邦人无异，是任意而为的。那么这样的CEO 的基督徒，只是圣诞节复活节的基督徒，事实上并不是真正的崇拜神还有我们看到说有一些的教会有一些的基督徒个人高举自己所在的宗派，或者是高举某一个宗派过于信仰，这也是看似敬畏神，其实把宗派的地位放在高于神的偶像的位置我们也看到说有一些基督徒教会高举名牧，虽然这些著名的牧师并不一定传讲异端或者错谬，但是把名牧高举来这样的一种现象和行为，仍然是一种个人崇拜这也是拜偶像的。那么在第二题里面讨论神为什么不只是摩西在以色列人中成立宗教信仰学校来教导孩子，而是将信仰传承的责任托付给父母。我们在这一题里面我们分享到，神要我们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神这个给父母的责任是让父母在家庭当中在生活当中活出来的。当孩子在家庭里面看见父母是如何行事为人，如何活出这个信仰的生活，那么他们从小到大就可以在生活的实践当中来效法这样的敬虔。在巴克的《认识神》这本书里有一个哀叹，说到以前的基督徒他们的生命是以神为中心的，所以在他们家庭中的孩子自然而然会以神为中心，而今天信仰光景的堕落却是我们要不断地去教导基督徒成年人要以神为中心所以今天的这个信仰的光景非常的可怜，父母都需要教导被教导不断地教导要以神为中心何况是孩子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呢？父母在任何的事上，在大事小事上都当以神为中心，孩子就可以自然地学会以神为中心的生活观和信仰观。我们看到学校和家庭的区别，学校是定时定点的上学，而在家庭里面的这样的一个潜移默化和言传身教却是随时随地的我们看到说让孩子从内心发出对神的爱，就需要父母24小时一周7天孩子都在父母的身上看到敬虔的榜样。而学校呢，它更多的只是教导知识，最大的孩子所接收到的最大的影响是父母的言传身教所以这是我们也分享到说，很多人把孩子带到教会来，认为说这就够了，就尽了自己教导孩子信仰的责任，这是把责任推给别人或者推给主日学的老师这是对孩子不负责任的一种做法所以今天我们分享到说，是吗生命记6章4节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独一的主 这是我们的出路，这是我们生命的盼望，这是我们要把这一切传递给孩子的，我们自己也要把这个活出来。这是我们今天的分享。